好，弟兄姐妹平安。我们现在开始上课，我们起到神面前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赐给我们这个读经班，让我们在主日的早晨能够一起到你的面前来谦卑我们的心，来柔软我们的心，来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就恳求真理的圣灵来就在我们中间与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同在，让我们在你的话语当中得到真理的亮光，成为我们生命的帮助。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上周的进度是76到90篇。好，我们再来复一下我们读经者应该有的一个信念一起来。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3:16-17。好，我们再复习一下我们读经班的守则就是我们每次上课之前呢，一定要读完所指定的这个经文就是我们现在要读完经之后我们才来上课然后呢参加随堂测验，然后呢有一个好的上课的态度。好，我们现在就来看我们上周读的这个76篇开始。首先呢，这是一首西安诗，而西安诗呢，我们也前面讲了，它多半都是一个这种赞美的诗因为这里面有提到了在西安有他的居所，这也是一首得胜之诗。这首诗歌的背景呢应该就是当时这个亚述王来去围攻耶路撒冷的时候，然后神差派他的使者在一夜之间就打败了这个亚述王的军队之后，然后呢所做的这样一首感恩的诗，也是一首这个赞美的诗。他一开始就去宣告了这个胜利说他首先讲说，在犹大神为人所认识，在以色列他的名为大，在撒冷有他的帐幕，在西安有他的居所。这是一个很典型的这种同义的平行句。然后这里讲到了神的得胜，他在那里折断弓上的火箭，并盾牌、刀剑和征战的兵器。就这个帐幕和居所的第二节里面，它的原文里面其实都有这种狮子的洞穴的这种含义就是它有这个意思其实在这里面它就有一种暗示，就是在讲说耶和华神是大君王，是那种我们知道说在狮子是代表君王的是代表神就像狮子那个君王的这样一种形象然后第四节到第十节就讲到了征战的过程。第四节比较难懂他因为讲的说你从有野石之山而来，有光华和隆美。这里这个野石它原本的意思就是讲的是猎物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山上充满了猎物就是说如果我们跟第二节联系起来说，它那个里面讲到这个帐幕居所它远远有狮子洞穴的这个含义跟第四节放在一块儿，其实它就是跟描述了一个神就像一个狮子一样从一个充满猎物的那种山上满载而归，就是想到一个那种很威风凛凛那种得胜之后的那种狮子或者君王的那种形象其实就讲的这件事，就有它的光华和隆美。然后后面讲的这个无论是他们睡了长觉还是第六节的这种沉睡，其实都是用比喻的方式在描述这个这些人被打死了，就是心中勇敢的人，其实就讲的这当时亚述王的这个军队就他们睡着长觉，没有一个英雄能措手。雅各的身上的斥责一发，坐车的骑马的都沉睡了，都是假士，都死了。这整个就是 他用比喻的来是描述一个威风凛凛那种战无不胜的一个狮子那种君王的一种形象。然后是第七节是个总结，说唯独你是可畏的，你怒气一发，谁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呢？那后面又讲到了神做这些事情呢是按照公义来做的，就是说他是起来去施行审判，神按照他的公义来去做这些事情，然后呢他也是有怜悯的人，他救地上一切谦卑的人。第十节呢，也由于翻译的问题也稍微有一点点困难，理解起来首先讲到说人的愤怒要成全你的荣美啊，这个是比较容易理解啊。也就是说人的愤怒并不能够阻拦神的旨意啊，就是我们其实这里是在讲说这些地上的君王他们经常会愤怒啊，会干一些做一些愤怒之后的事情，而人的愤怒呢不但不能够影响神的荣美，不能够毁坏神的计划，反而是人的愤怒在神面前是毫无价值的，反而是会成全或者是增加神的荣美。后面说人的愚怒你要禁止，这个禁止原文是有这个束腰的意思啊，就是说人的愚怒，就是你神惩罚了人的愤怒之后呢，有人还是不知悔改啊，说这种愚怒呢还是仍然就像成为神束腰的这种装束一样，就跟前面那个意思也是很接近的。然后后面就讲到说你们许愿当向耶和华你们的神还愿，然后第二节说他挫败王子的骄气，地上的君王显威可畏。所以这是一首得胜之后向神的一首赞美诗。第七十七篇它很特别，这首诗歌你要仔细去读的时候你会看到我们自己向神祷告时的那种很真实的一种心理的经历啊。它是一种很典型的祈祷诗，这很真实的描述了这个诗人在向神祷告过程中的这种心路的历程啊。这个是我们在向神祷告的时候很多时候也会经历这样的一个过程。首先他讲到说我要向神发声呼求，我向神发声他必留心听我，他是向神来去求，但是呢在求的过程中呢有一些波折。他说我在患难之日寻求主，在夜间不住的举手祷告，我的心不肯受安慰。就是我一开始祷告的时候向神求的时候，我呢好像没有受到安慰，我没有平静下来，我在那边还是心里很忧愁啊，或者很焦虑啊等等啊，就是他没有受到安慰。然后说我想念神就烦躁不安，我沉吟悲伤心便发昏脑。我想念神的时候这个平安没有马上到，我就还是那样的烦躁很不安啊。其实我们在祷告时会发生这样的场景啊，就是说不是说我们一下就一向神求我这一下好像就马上就有平安了就喜乐了等等啊，这个其实真实的过程中不总是这样的啊。就这个诗人就是在描述这样一种过程，我向祷告时我不肯受安慰，我是还是烦躁不安。又讲的是你不叫我，你叫我不能闭眼，我烦软不安甚至不能说话，就是他就是在描述这种祷告一开始的时候那种很正式真实的一种状态。然后这时候诗人就开始追想古时，这是上文，他就想一些以前的一些事情或者神在他身上的那种作为，他想起我夜间的歌曲，我之前在夜里面唱的歌，或者是就是代表是或者他以前向神的祷告，或者以前他敬拜神怎么样啊，就是代表以前的怎么样。他也试图让自己安静下来，说我扪心自问，我心里也仔细省察，他试图让心能够专注在神身上来去省察查验自己内心的这种状况。但是他仍然是有一种怀疑，说难道用了三个难道来讲他这种 这种怀疑，说难道主要永远丢弃我不再施恩吗？难道他的慈爱永远穷尽，他的应许世世废弃吗？难道神忘记开恩，因发怒就止住他的慈悲吗？这里用了三个难道来去描述他心里的那种怀疑啊。而整个的转折是在第十节啊，大家注意在九节里面有一个细拉，我们之前也讲到说这个细拉它确切的含义不是特别的清楚，但是有一种很可能的一种推测，就代表一个休止符，就是这个讲到这里的时候停下来去思想这个诗歌的内容啊。所以这个希腊在这里就蛮有意义了，就是这里这个诗人他从向神祷告，然后他很烦躁不安，然后甚至对神有怀疑的时候，他不能够再任凭这种情绪来去支配他自己了，所以这里有一个希腊他要停下来去想啊。所以第十节出现一个转折，说我便说这是我的懦弱，就是他看到说这种状况是不对的，是他是因为他心里的懦弱，或者心里的软弱，或者心他的信心不够。所以后说，但我要追念至高者显出右手之年代，右手代表的是能力和帮助，就是说他要去追念神曾经显出他的能力和帮助的那个时候啊。我要提出耶和华所行的，要纪念你古时的奇事，我要思想你的经营，就是原文的就是工作，或者他的跟后面这个作为是一个意思啊，都是典型的这种同义平行句啊，说我默念你的作为，这是他要让自己来去思想说神曾经的能力，曾经的作为。然后后面这一段呢都是在描述三节开始他之前做的那些其实啊，讲到他的拯救，讲到了他的这种有他的创造的部分啊，讲到他的能力，然后到二十节说你曾借摩西和亚伦的手引导你的百姓，好像羊群一般啊，就是来，就这首诗歌到最后并没有讲明说诗人到最后他的整个的心又完全的有平安有喜乐啊，但是这样看下来诗人最后肯定是得到了安慰啊。就是所以这首诗歌很真实，就在于说诗人把他整个的向神祷告的过程中那种真实的心路历程给我们描述出来了。所以这个我们自己在祷告过程中也会有这种经历啊，就是说我们一开始祷告时是我们可能会面对的这种环境很险恶或者怎么样啊，就是说我的心里面不能受安慰，但是呢诗人这里给我们描述了这种你要去好好的去默想神的作为啊，然后呢重新来把神的安慰和平安能够带到我们身上来。第七十八篇它是一首教导诗，这首它很长啊，一共有七十二节，它的主题就是在讲这种历史的教训，它这里面用很大的篇幅来描述了当时神带以色列人从出埃及到进迦南地，然后进到这个迦南地发生的这些很多的事情啊。因为这个很长，我们不再讲它的，它其实就是在主要是在讲两件事情，一个是神的恩典，再一个就是呢人的这种悖逆啊。你看以色列人他整个就是这种循环出来啊，然后他们去悖逆，然后神惩罚他们，然后他们就又听话了一段时间啊，然后之后又回过去了。所以你去看读历史书，读这个出埃及民数记等等，都是在讲这样一种循环在里边啊。这诗的内容并不难懂，他讲到了很多次这种他们不信服神，不依赖神的救恩啊。第四就是他一直在重复神再去对他们的这种怜悯和恩典呢是一直是在持续进行的，就是他一直在他们屡次的悖逆神，但是呢神还是守他的约啊。 七十二节结束，他按照心中的纯正来去牧养，就是他最后讲到了这个拣选的大卫来去继续牧养神的百姓。我们在七十八篇结束的时候讲到说是神借摩西和亚伦来去牧养神的百姓。所以这首历史的教训其实也是给我们讲的啊，就是我们不要落在这种循环当中去啊。第七十九篇是一个团体的这样一个祷告诗，它的背景呢是就是讲到这个以色列的亡国之后啊，就是他们到神面前来去痛定思痛，来去求神来去赦免他们的罪。所以他开始讲的说，外邦人进入你的产业，污秽你的圣殿，使耶路撒冷变成荒堆。所以他讲到圣殿被这外邦人所占领，然后呢被污秽，然后神的百姓呢被杀戮。我们在这首诗歌里面其实看到他们这种他们有一个认罪哦，就是求你不要纪念我们先祖的罪孽，向我们追讨来讲到说为你名的缘故来打救我们，来赦免我们的罪哦。所以以色列人他因为离弃神而亡国啊，所以他们到神面前来去承认他们的罪啊，求神来赦免他的罪，也求神来去搭救他们。所以这是一个团体的一个祷告。第八十篇呢也是一个为国祷告的诗，在这个诗里面因为提到了几个北国的这个名字啊，就是北国有以法莲、便雅悯、马拿西等，就是可能是跟北国当时的这种局势是有关系的。一到三节是他们向神的一个祈求，然后呢第四节呢开始呢就是向神来去陈情，来去这个哀诉啊，讲到说耶和华万军之神呢，你向你的百姓祷告发摩要到几时呢？说你使邻邦使我们纷争，我们的仇敌彼此嬉笑。后面他也追想神曾经的对他们的恩典，是以色列人是从埃及挪出一棵葡萄树，然后呢把树这个葡萄树呢栽在了这个迦南这个地方啊，然后神曾经祝福他们，让他们在这个地方兴盛繁旺啊。但是因着以色列的罪呢，十二节就开始讲他又要去拆毁，借外邦人的手来去实行神的审判，来去拆毁啊。最后呢是向神来去求神来去拯救。这整首诗歌有三节，第七节和十九节的是一样的。三节、七节、十九节是一个同样的副歌啊。第十九节说：“万军之耶和华万军之神呢，求你使我们回转，使你的脸发光，我们便得救。”八十一篇是一个在节庆时所唱的一首赞美诗啊，这里也讲到第三节说，当在月宿月望，并月望我们过节的日期吹角。这里首先是来呼吁来去在节期的时候要好好的去赞美神。第四节给了原因，说因为这是以色列所定的律例，这是雅各神的典章啊。而且后面从第五节到第十六节其实都是在讲到神说的话，所以第六节说神说我使你的重担得到，然后这里都在讲这个神的作为，就讲到神在旷野是如何搭救这个以色列人的，然后也讲到了神对这些以色列人的要求啊，说我要劝诫你以色列啊，你甚言你肯听从我，在我当中不可有别的神，外邦的神也不可下拜了。然后但是呢使这些选民呢让神很失望，说无奈我的民不听我的声音，以色列全部理我。 但是神的心意是说，甚愿我的民肯听从我，以色列若行我的道，我便速速制服他们的仇敌，反手攻击他们的敌人啊。就是神的心意是，他实在是愿意他的选民来去遵守神的道，来去听从他啊。所以这样，神就一直预备好了要去啊，快快的去来帮助他们啊。所以我们说纪念神的作为呢，啊，一定有讲到神对人的拯救啊。以色列人讲是他们带领他们出埃及进迦南，对我们基督徒而言呢，就是我们要去思想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的救恩了。所以说，神设立节期的目的也是为了来纪念神啊。我们在啊守主餐也是为了来纪念耶稣基督。八十二篇，它可以认为是一首教导诗。首先讲到说，神站在有权力者的会中，在诸神中行审判啊。这个诸神并不是讲的是有很多很多的神啊，它讲的就是有权力者。这首诗歌就是对那些在地上的这个。有权柄的人，他们实行审判的人，他们的审判不公义啊。所以第二节说，你们审判不秉公义，寻恶人的情面，要到几时呢？就是在地上这些有权力者，他们的权力是来自于神哦。在罗马书里面讲说，他们不是空空的配件。本来神啊，在地上设立这些有权力的人，他们是作为神的管家，他们应当去按照神的公义，按照神的心意来去实行他们的权力和审判啊。但是这些地上的这些人呢，却不是这样的，所以这里面都是在神来责备这些人。所以第六节讲到说，你们是神，都是至高者的儿子啊。这句话呢，在约翰福音里面耶稣曾经引用过啊，只是他那讲的话的意思就是说，哪怕这些地上的审判者都曾经被神称为是至高者的儿子啊，而耶稣基督更是那位唯一的独生子，他是拿这句话来去证明他的身份的。那后面最后就是一个啊，向神的祈祷，说神啊，求你起来审判世界，因为你得万邦为义啊，就是真正的有能够秉掌公义来去审判这个世界的唯有神。第八十三篇也是一个团体的祈祷诗。它这个背景应该是，就是当时的摩押、亚门和以东来攻击这个约沙法王的时候啊，因为，第八节里面说亚述与他们联合，他们做罗德子孙的帮手，就是当时很多像摩押、亚门和以东，我们从，创世纪里都知道说，这些人都是跟以色列人都是有亲戚关系的啊。这些人呢联手起来，还有一些啊外邦人一起啊。你看这个清单里面讲到有这个十个这个国家或十个族裔来去一起来去攻击啊神的百姓。好，这个我们先不看了。然后第八十四篇是一个非常优美的一首诗歌。他这里特别讲到这个诗人对神的这种渴慕，就是这个人很可能就是他曾经是一位立位人，他曾经住在这个圣殿里面，但是不知道什么的原因他离开了圣殿，但是他心里面仍然非常的可想这个神的殿宇啊，他甚至羡慕就是在这个殿子里住的那些鸟啊。所以这里讲到了三种的有福，我们知道说我们诗篇一开始的时候就是有福啊，第一篇、第二篇都是讲有福，那么这里面也讲到了三个地方讲到了有福，说万军之耶和华，你的居所何等可爱，我羡慕可想耶和华的愿语，我的心肠的肉体向永生神呼吁。他一开始就表明是， 在他眼中，神的居所是啊，是那样的好，那样的可爱，他的心里是那样的可想。他甚至想到在圣殿里面做窝的那些麻雀、那些燕子，说炉子住在殿中的变为有福，他们仍要赞美你。我说住在神的殿中你可以称之为神之福，但是这件事情。因为神的圣殿本身是一个象征的意义啊，它代表的是神与人同在，所以我们说它是神之福，其实它是首先是心里面去渴慕，是他心里真正渴慕的是那种与神同在啊，就住在神的家里面的那种与神同在的那种福气。然后第五节说：“靠你有力量，心中向往西安大道的人，这人变为有福。”就讲的第二种的福，就说我们的力量是靠着神而来的，然后心里面去向往西安大道，这样就是心里面特别想去西安，去走在这种大道上去朝见神的这样的人是有福的。那第六节又讲到说，他们经过流泪谷，就是。西安大道这个不是一帆风顺的，它是要走过一个流泪谷。而你英文的翻译，因为中文的翻译它是有点意义就是说英文的翻译实际上它是讲到是用的是一种沙漠植物的这个谷，就是说就是代表的是那个地方呢是一个非常贫瘠、非常干旱的那样一个地方，就是说一个。要去朝见神的这个路呢，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所以它中间是甚至有一段必经之路，这个路就叫流泪谷。但是呢，因着他心中渴慕神，神会赐福这个地方。你经过的这个地方呢，它原来是一个充满贫瘠和干旱的这种地方，但是呢，神会把这个地方变成一个泉源之地，并且呢。有秋雨之福来去覆盖了这个全国，会让这个没有生命的地方呢，变成一个生机盎然的一个地方。只是说你要经过这个地方，你的信心呢，要一直能够持续一直能够过了这个地方呢，就能够到达西安圣城。说这样的人，他们行走力上加力，个人到西安朝见神。这里讲后面又讲到向神求来听我们的祷告，然后求神来去垂顾观看受膏者的面。第十节大家都很熟悉，但你的愿意住一日胜似众千日，宁可在我殿中看门，也不愿在恶人的帐篷在我神殿中看门，也不愿住恶人的帐篷。说因为耶和华是日头，是盾牌，要赐下恩惠和荣耀，未尝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十二节说，万军之耶和华倚靠你的人，这人变为有福这里讲到了最后一个有福。所以这最后一节是一个总结就是说，无论我们是心里渴慕去到圣殿中，还是怎么样，你最真实的、最根本的一个是因为心里愿意倚靠神。当你心里愿意倚靠神的时候，你一定会想尽一些办法去来朝见神。他是带着一种盼望的。第85篇也是一个团体的祷告诗。他这里是背景是以色列人亡国被掳之后说耶和华，你已经向你的地施恩，救回被掳的雅各。这个雅各是代表的这个以色列人。他这里面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认罪说你赦免了你百姓的罪孽，遮盖了他们一切的过犯，他承认他们是有罪的，但是神的恩典呢，是赦免了他们的罪第四节。说拯救我们的神啊，求你使我们回转，叫你的脑后向我们止息。这个回转是有恢复的意思就恢复关系就是让神的怒气能够止息下来。后面 就讲到了，神的应许啊，他们的信心是建立在神的应许之上的，说我要听耶和华所说的话，因为他必应许将平安赐给他的百姓，他的圣民，他们却不可再去转去妄行啊，就说对神的这种恩典或者对神的应许，人也要有一个回应啊，就是不可再转去妄行。后面就讲到神的这种各样的属性，说他的救恩常来与敬畏他的人相近，叫荣耀住在我们的地上，常来与信实与诚实彼此相遇，公义和平安彼此相近啊，都是诚实从地而生，公义从天而现啊，都是在讲神有慈爱、有信实、有公义、有平安。所以这就是他们按照神的属性，按照神的应许来向神来求。86篇是就是第三卷里面唯一的一首大卫的诗篇哦，就是大卫的，他的祈祷呢，将来是非常个人的，也是从他内心里面那种发出来那种很真实的，表现出他跟神之间的这种关系啊，就是他向神祷告的时候，他的心是完全向神敞开的。所以他这个里面，你要读下来，大卫表现出他非常的极度的那种谦卑来啊，并且在整个的祷告当中，他是一点点来去把自己的眼界是定睛在神之上的。定义在神身上，他可以超越当时他所处的这种环境。1到4节是一个祈求，他这里每一节都是一个祈求，然后呢，后面又给出了一个理由啊，说第一节说耶和华求你侧耳应允我，因我是困苦穷乏的，一开始就讲到了自己的不足，承认说我在神面前我是困苦的，我是穷乏的。然后说求你保全我的性命，因为我是虔诚人，我在神啊，求你拯救这倚靠你的仆人。这里讲到说啊，他是倚靠神的，他也是一个虔诚人。说主啊，求你怜悯我，因我终日求告你。主啊，求你使仆人心里欢喜，因我的心仰望你啊，就是他每向神求一件事情，后面都给出一个理由来啊，也是在描述他自己对神的这种态度。第5到7节呢，是一个信心的宣告，就他整个诗是一个对称的啊，就是他一共分成五段，他有第一次祈求，然后接下来有一次信心的宣告，然后第三段呢是一个中心啊，就是它是一个对神的一个赞美，然后接下来又是一个宣告，又是一个祈求来结束。所以他的信心的宣告都是基于他对神的认识，所以说主啊，你本为良善，乐意饶恕人，有丰盛的慈爱赐给凡求告的人。所以这种宣告代表是他对神的认识和他信心的这种基础。然后第3段就是，8到10节呢是整首诗的一个中心啊，就整首诗是围绕着这一段讲的啊。这段其实也是在大卫他对神的认识，说主啊，诸神当中没有可比你的，你的作为有无可比。主啊，你所造的万民都要来敬拜你，他们也要荣耀你的名，因你为道，且行奇妙的事，唯独你是神啊。这是整个大卫祷告的一个基础，他是基于这样对神的赞美和认识之上来向神来求。所以11到13节是他的第二次的信心的宣告。他讲到了神的慈爱，讲到了神的救赎。第14到17节是他整首诗的结束，也是他第二次的这种祈求。其实 仔细看的话，它也不光是祈求啊，它也这里面也是有对神的这种描述啊。这第十五节我们很熟悉的主啊，你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求你向我转脸怜恤我，将你的力量赐给仆人，救你婢女的儿子啊。这表现出极大的这种谦卑来，所以这首诗歌非常的个人化，就是你从里面可以看到大卫他对自己的认识、对神的认识和对神的这种态度。第87篇也是一首锡安诗，因为提到了这个圣山，提到了这个锡安，就这首诗很特别，因为这里不仅仅是在讲以色列民，他更讲是一种更大的一种事情啊，讲的是神对万民的万邦万国的这种接纳，就是代表是神他最终的心意啊。说耶和华所立的根基在圣山上，他爱锡安的门胜于爱雅各一切的住处。和神的城啊，有荣耀的事来指着你说的，我要提起拉哈伯和巴比伦人。这里这个拉哈伯呢，它的原文是指的是一种海里的一种海怪，一种很庞大的、很可怕的一种海兽。它这里是用拉哈伯来去比喻或者象征埃及啊，所以它这里就讲的是我要提起埃及人和巴比伦人啊。埃及人和巴比伦人可以说是以色列的这种敌人啊，就说他们历史上他是跟埃及人和巴比伦都是打过仗的啊，甚至都会像巴比伦最后都是灭亡了这个以色列人啊。这里首先提到的是以色列人的这种宿敌，说是在认识我之中的，然后后面就能看到非利士和推罗和古实人个个生在那里。哎，这个话就讲得很特别了，就是讲的是他先是讲神的城，后来讲的说这些人，不仅仅是以色列人，而说这些人都是生在那里啊。非利士人历史上也是以色列的宿敌，然后推罗其实都是打过以色列人的啊，然后古实人它代表的是当时的人所知道的一个很远的一个地方啊，就是说这古实人就是那个时候人认识到这古实人就是，或者说是最远的一个地方了，就是古实人代表的就是这种全地的意思啊。第五节说，论到锡安必说这一个那一个都生在其中，并且至高者必亲自建立这城啊。说耶和华记录万民的时候，他要点出这一个生在那里。歌唱的、跳舞的都要说我的全员都在你里面。这诗歌你去仔细想的时候，就非常的特别。因为讲到锡安诗的时候，都会讲到是以色列人，这个锡安城是以色列人的锡安城啊。这首诗歌基本上没有讲到以色列人啊，它只是讲到说，神爱锡安的门胜于爱雅各的一切住处，就说，锡安当然代表圣城。代表神的城，就说神爱圣城的门，爱于以色列的一切的地方，就是这个是最好最高的。然后后面就不讲以色列了，没有提到以色列人，而是通篇是讲到了那些外邦人，包括以色列的这种仇敌宿敌啊，而讲说这些人都要生在那里，然后呢，说耶和华记录万民的时候，他要点出这一个生在那里啊。其实，相信说这首诗歌，其实是圣灵感动这个人写的这首诗歌。他是看到说，神最终的恩典、最终的救恩，不仅仅是给以色列人的，也是给这种万邦万国的，包括以曾经攻击过以色列民的这些国家。所以这个就跟到启示录里面会看到一个更广阔的一个画面，讲的是各国各族各民各方都会在宝座前来去敬拜神，神的救恩是给所有人的。 啊，第七节其实就是一个回应啊，说我的泉源都在你里面，就讲到啊，我们知道说泉源是代表生命的啊，就是生命都是在神那边，都是在西安圣城里面的啊，所以这首诗歌啊是很特别的一首西安诗。第88篇，它的作者呢是西曼啊，他曾经是一个诗班的一个创始人，就是他很懂音乐，然后呢，同时呢，在圣经里面记载说这个人呢也很有智慧。但这首诗歌呢，是你会读下来会发现说，那种你看不到亮光，整个诗一共有18节，每6节就有讲到一个黑暗啊。第六节讲到说，你把我放在极深的坑里，在黑暗地方，在深处。第12节说，你的奇事岂能在幽暗里被知道吗？你的公义岂能在忘记之地被知道吗？也讲的这个幽暗或者黑暗啊。第结束的时候也讲到说，你把我的良朋密友隔在远处，使我认识的人进入黑暗里啊。所以他通篇都是在，就是一种你。就讲到的是你好像看不到亮光那种啊，你会看到说这个人他当时的处境是非常的昏暗那种绝望那种啊，他只是一开始提到说耶和华拯救我的神呢，我昼夜在你面前呼吁，愿我的祷告达到你面前，求你侧耳听我的呼求。他这里只是向神说，求你要向神来说你要听我的祷告，好像我祷告的你没有被你听到一样啊。然后后面他就描述他的这种状况，说我心里充满了患难，我的性命临界阴间。或许他当时的身体状况说他要临近死亡。他后面就用更多的语言来去描述他的那种绝望，说我好像被杀的人躺在坟墓里。然后第六节，当然说把我放在深坑里面，然后讲到神的，你的愤怒重压我身，用一切的波浪困住我，说我的眼睛因困苦而干瘪，耶和华在天求告你，向你举手，都是在讲他当时的那种困境啊。13到14节是他再次向神呼求，说我早晨的祷告达到你那里，说你为何丢弃我，为何掩面不顾我，然后。最后一段是讲到他对整个一生的这种回顾啊，但是这种回顾里面呢，这种回顾也是同样是很绝望那种啊，就是讲到他好像一辈子都没过过什么好日子啊，说我自幼受苦，几乎死亡，我受你的惊恐，甚至惊慌，然后讲到神的烈怒漫过我身，然后甚至那些朋友呢都被神给都离开他了。等等吧，所以这首诗读完之后呢，就是没有看不到太多的亮光啊。但是神把这样一首诗歌留下来放到这个里面来，它还是给我们一些启发的啊，要给我们看到说，其实这个诗人虽然处在那样一个绝望的境况当中，他还是来去寻求神，他没有离弃神。其实我们去看约伯记。也会看到很类似的这种。当时约伯也是处在那种样的这种绝望当中啊，他的朋友来也没有带给他安慰，甚至会把他推到一个更绝望的一种状况当中。但是约伯他很可贵的一处，他从来没有离弃神。其实这个诗人表现出来也是这个啊，就是说我们可能有时候也会落在一种很黑暗的，好像看不到亮光的地方去啊。那这首诗歌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不论你处的境况是多么的绝望，多么的没有盼望，那样的黑暗，但是呢，还是要知道说神是我们唯一的指望，我们唯一能够向来求的，就是到神面前来向神求啊，就是以盼望和信心来去等候神。第89篇。也是一个比较长的 一首诗，它的主题是讲守约是慈爱的神。这首诗歌它的中心是围绕着这个大卫之约来去写的。一到二节是一个颂赞，说我要歌唱耶和华的慈爱直到永远，我用你的口将你的信实传于万代。这里提到神的慈爱，神的信实。如果我们仔细去数的话呢，慈爱和信实呢都出现了七次。因为我曾说你的慈悲，其实这个慈悲也就是慈爱的意思，见到永远，你的信实并经历在天上。这一然后第三节到第四节都是在讲，就是他就是引用旧约里面的讲的这个，直接引用的这个大卫之约这个第三节这个我呢是指的是神所以我与我所拣选的人立了约，向我的仆人大卫起了誓，我要建立你的后裔直到永远，要建立你的宝座直到万代所以他这里引这个大卫之约。然后后面呢就在讲这个神的作为这个神的作为里面也讲到了神的能力第八节说耶和华万军之神呢，没哪一个大能者能像你耶和华，你的信实在你的次位。这里又提到了这个拉哈伯第十节，这个拉哈伯仍然是在讲埃及其实讲的就代表是神的拯救带领他们出埃及，说天属你，地也属你，世界和其中所充满的都为你所建立。这里讲到有神的救赎，也讲神的这种创造，讲到神的能力。第十四节其实就讲到神的属性讲到公义和公平是你宝座的根基，慈爱和诚实行在你面前。所以前面讲到神的拯救，神的能力，神的属性，然后他又回到了讲到人对神既然神是这样的一位神，人应当去如何去回应神。第十五节说，知道向你欢呼的那名是有福的，耶和华你在他们在你脸上的光里行走，他们因你的名终日欢乐，你的公义得以高举，你是他们力量的荣耀，因你喜悦，我们的脚必被高举讲到神这样的能力他带给人有这样的赐福。然后从18节从19节开始，实际上就是又回到了这个大卫之约就是这后面这一段都是很长的，是在讲神如何拣选和高立大卫，然后如何赐福大卫其实后面就一直又在讲大卫之约，我要为他的留我的慈爱直到永远。后面讲我要是他的后裔存到永远，他的宝座如天之久。我们知道说这个大卫之约的最终的应验还是在耶稣基督身上。后面就提到这个一个有条件的约，所以第30节说，他论倘若他的子孙离弃我的律法，不照我的典章行，背弃我的律例，不遵守我的诫命，我要用杖来去责罚他们的过犯，用鞭责罚他们的罪孽就讲到这个约是有条件的，但是神有信实。后面讲到，只是我必不将我的慈爱全然收回，也不叫我的信实废弃。后面还是再次讲到，说我一次指着我的圣洁起誓，我绝不向大卫说谎。他在讲神的信实，而他的后裔存的永远，他的宝座在我面前如日之恒，如月光永远坚立等等这其实到时候这个还是来去预表耶稣的说只有这个是应验在耶稣身上就是前面这一段呢都是在讲大卫之约，也讲到神的信实，指到了这个约是一个有条件的约，需要这个人要去遵守这个约到从38节呢就是一个转折了就看到这个人和神之间立了这个约，但是以色列人呢没有遵守这个约所以带来了这个神的惩罚和神的怒气所以这里都是在讲说去神让神去求神来去止息怒气第 第五十二节就是它是第三卷的一个整个的一个结束的一个颂咏啊，我们每一卷结束有一个颂咏。这首诗歌其实让我们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讲到约的时候呢，它一定是有立约的双方啊，无论是旧约还是新约，都是人和神之间的这样一个约。那么你要这个约能够成立的话呢，就需要双方的都要去守约啊。其实以色列人在旧约里面他们没有守约啊，所以就看到神有他们的惩罚，但是神的信实呢又让这个约呢要继续执行下去呢，是在耶稣基督身上。我们今天也是跟神有一个约啊，所以我们纪念主餐的时候也讲到说，耶稣举那个杯的时候说这个是立约的血啊，所以我们跟神也是有一个约的。所以呢，我们也有这个义务要去守这个约啊。但是在以色列人他们没有守约，我们今天守约不是靠我们自己的血气，乃是靠着圣灵的帮助，我们去来啊遵守神的律法。所以讲到新约是这个律法是刻在我们心里面的，我们是靠着我们的一个圣灵赐我们的新生命，靠着圣灵的帮助来去守约啊。但是我们要知道说，我们作为立约的另一方，我们是有责任有义务来去遵守这个约的。第九十篇它也是第四卷的一个开始啊。我们一开始也讲到诗篇是分成五卷啊，它对应的是摩西五经。那么九十篇是第四卷，它对应的就是这个民数记啊。大家还记得民数记的主题是什么？民数记主题讲的是神选民的挣扎与失败啊，就讲的是主要是讲的是在旷野的这个他们漂流的这段过程啊，就是从前面出埃及到利未记讲的是神在西乃山颁布律法，然后教给他们怎么去做这个会幕，然后去颁布这些献祭的条例，把这些事情预备好之后，他们从那个地方西乃山开始走，开始进到旷野啊，就是民数记主要讲的进到旷野和他们到达这个那个边界上之后要进入迦南之前的这段主要的经历啊。所以我们从这个背景来看其实这也是诗歌也是唯一一首大卫所写的。这样的话呢，大卫这个摩西所写的这样来看，这首诗歌也是在诗篇里面最古老的一首，他最早的一首诗啊。这首诗虽然没有讲说摩西这个他当时写的是多大年纪很合理的推测应该是他已经快到这个就旷野的漂流已经到了最后的一个阶段了，所以这首诗歌可以看出摩西他经历了很多事情之后那种他的一种对人的认识和对神的认识。这首诗歌写的其实是非常非常深刻的。他首先来去颂赞神的永恒，说你世代做的基所，诸山未曾生出你，世界地狱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他首先一开始来去称赞神的永恒，然后从三到十节就开始用诗的语言来描写这个人的人的境况啊。你从这里面他就用八节的经文诗歌语言来去就那么非常真实的描述人的这种境况。就是摩西一定是他在他的旷野漂的过程中，他目睹了很多人的死，他的哥哥他的姐姐，也目睹了那些跟他一起出埃及的那第一代的那种以色列人，因为他们不信神被神命定他们要倒闭在旷野，他看到了很多人的死，他是在那种背景之下来去思想说人的境况，来去思想神的永恒。所以他首先讲到说，你使人归于尘土，你们世人要归回，就讲归于尘土其实就是死嘛，我们来于尘土归于尘土啊，就是讲这个，就他看到了太多人的死。然后后来讲说，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更啊。这些经文我们经常拿来去解释说， 在人的就是地上的千年，就相当于在神那里只是看来一看当成一像一天一样。所以这但这个经文最更合理的一种解释，因为它整个这一段是在讲人的这种寿命，人的就是人活就是这个千年更合理的解释，它是在指这个马土萨拉。马土萨拉是圣经里面记载的最长寿的一个人，他活了969岁啊，就接近1000岁了，1000年了。就是哪怕是最长寿的一个人，他能活到1000年，但是在一个永恒神的面前，这个1000年的寿命都不算什么，就是就像已过的昨日，夜间的一更，其实都是在比喻说，人生在永恒的神面前是非常短暂，也是非常脆弱的。所以讲到说，他们如水冲去，他们如睡一觉，早晨他们如生长的草，早上生长，晚上就割下枯干，都是在讲人生非常的短暂。人生不单短暂，不单脆弱，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就是说是我们的罪啊。说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也就是说原罪是我们清楚的在那边的，还有一些是隐而未现的罪啊。就是说我们不单人生短暂，我们生命不单脆弱，并且我们还是充满了罪恶，我们的生命中充满了罪恶，因着我们的罪恶，说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的震怒之下，我们的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我们不单脆弱，我们还是活在神的震怒之下。你后面讲到说强壮活到80岁，其中所惊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功便如飞而去啊。所以你仔细去读啊，这一段就是很清楚的向我们描述出了人的这种境况，这种生命啊，实在是如果没有神的话，这样的一个生命真的是非常可悲的啊。你就可以看到是那样的脆弱，活在神的震怒之下。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做呢？我们这就是我们生命的本相。所以第十一节、第十二节其实就是在去引导说我们认清楚我们生命的本相之后，我们该怎么做。说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因为前面讲到神的震怒，我们活在神的怒气之下，就是要知道说你这种反问，其实就是说我们人要去晓得神怒气的权势，我们要按着神该受的敬畏去晓得神的愤怒。就是特意讲到说这种神的愤怒它跟我们人的愤怒不一样。我们人的愤怒有时候你是可以不用管它，你也不用去敬畏它，你也不要去管它的愤怒，但是神的愤怒就不一样了，你要去按照神该受的敬畏去晓得神的愤怒这个就很特别了。很多时候我们不是按照对神的敬畏去来晓得神的愤怒的，就是我们是活在神的震怒之下的。在这样的前提之下，我们要去转向神。所以十二节说，求你指教我们应该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所以我们要是靠着神来去过每天的日子，然后呢从神那边因着敬畏神来去得着智慧的心。然后十三节到十七节呢，就是后面是一段祈祷。你看整个诗的结构非常的流畅啊，说神首先讲到了神的永恒，然后讲到人的这种境况，然后讲到了人应当基于这样的神的永恒和人的这种短暂脆弱罪孽之上该怎么去过日子，要去向神求。然后第十三节到十七节就是在向神求的，没向神来求什么，是讲到向神求神来转回，然后去后悔，其实就是改变心意来去怜悯我们。然后我们是靠着神的慈爱然后呢讲到说我们的喜乐，就我们在世上这种日子又苦又短，我们要是从神那里边才能得到喜乐。然后结束的时候特别讲到说愿我们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我们自己是没有荣美的，是我们的荣美是来自于神的， 愿你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功，我们手所做的功愿你坚立啊。他后面是用一个重复来讲说，让神来坚立我们所做的功，其实就是在告诉我们说，我们一生所做的事情，如果不合神的心意，如果不是神愿意让我们做的，这个功是没有意义的。其实就是在告诉我们，我们人生的价值，我们一生该过的日子，其实啊，都是在神那边的。如果神不坚立我们所做的事情，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毫无意义的。你可能去有挣很多的钱，怎么怎么样啊？你如果神不坚立这些事情，这些事情就像我们的生命一样啊，都是如飞而去的。所以整首诗啊，这首诗写得非常深刻啊，我们可以多花时间再去多读几遍啊。他就是这是摩西到他，甚至他可能都已经知道他的生命都已经快到尽头，神不允许他进迦南的时候，他也目睹了那么多人的死亡之后，他跟神的关系也到了一定的高度之后，来写出来的这首啊非常深刻的这样一首诗啊。所以这首诗放在第四卷的开始啊，是一种也非常的恰当啊，就是讲到了人的挣扎与失败啊，就说你如何避免这种挣扎与失败呢？你就是要向神求神来指教我们怎么数算我们的日子，叫我们得到智慧的心啊。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避免这种最初以色列人在迦南在那个旷野的那种挣扎与失败啊。好，我们今日应用的我选的是84篇的那个三个有福啊，就是我们去那种诗篇写的也非常好啊，就是大家可以多读几遍，我们来去思想一件事情，说我们愿意不愿意做一个有福之人，然后呢，我们如何能够成为一个有福之人啊？我们从这首诗歌里面能找到答案呢？好，我们接祷告。现在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借着诗篇啊向我们说话，也真的是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有一颗敬畏的心啊，求你来指教我们啊，怎么过每天的日子，让我们一颗顺服信靠的心，靠着你啊，能够每天能够活在你的旨意当中，从你那边得到智慧。求主赐福每天读经的日子，也让我们每天的日子因合你的心意而赐福。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